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得享安息。耶稣降生带来一个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耶稣来到世上要带来我们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人生充满挑战，人生充满挫折，我们不是为过去的错误或是过去别人的伤害感到罪恶感，或是感到伤痛，我们就是为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面临的挑战失去喜乐、怀疑、担心、害怕。不然这样，我们甚至会未来担心，我的儿女以后会结婚吗？会有合适的对象、有好的工作吗？我的事业会有进展吗？那我死后我的灵魂到哪里去呢？我们总是因为过去、现在跟未来，总有某一些因素让我们内心失去平安、失去喜乐、睡不着、失去人生的热情。但是耶稣应许，如果你来到我这里，如果你相信我，如果你依靠我，我会给你得到平安。意思是你内心会笃定，你不会担心，你不会害怕，你知道明天有更美好的未来，你知道即使碰到任何困难，上帝给你一个出路。耶稣有这个应许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另外一个版本英文讲说，那些劳苦担重担的，就带着很多重担的人，包括宗教的重担。宗教重担就是很多的宗教告诉你，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拜这个教主，你要奉献多少，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教主的祝福，或是这个神明的恩典跟祝福。很多人活在这样的宗教的信仰当中，这也是一种重担，这种捆绑，好像永远你做得不够好。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每一次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自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总是觉得自己不完美，所以就要去跪拜啊，就是要找师父开示啊，然后就要添油香钱啊，奉献啊，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得到所谓他们供奉的神明或是教主的祝福跟恩典。这是一种重担，一种压力。耶稣说不用，你信我不需要这样子，你不用靠行为来得到我的爱，你只要相信我就好，因为我给你的重担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是很适合你的，是恩典的，不是律法的。那是耶稣所说的。我想问问你，人生的此刻，你有什么事情让你得不到安息的吗？让你怀疑人生了吗？让你觉得痛苦或是失去盼望了吗？我相信都会有，也许是过去的错误，也许过去你做了，就自己很想说，我真的希望我没有做过那样的蠢事，我没有犯了这样的错。你活在罪恶感当中，以至于你失去了喜乐，以至于你就不断的怪自己、责怪自己，或是过去有别人伤害你、看轻你、背叛你，以至于你愤怒不平，以至于那个恨还在里面，你释放不了，以至于影响了你的人生。好消息是，耶稣可以担当你过去的一切。耶稣说，如果你愿意赦免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也赦免你的过犯，我要使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在我的面前看到你是如何的蒙受祝福。你犯错了，上帝说，我饶恕你的过犯，也许别人不给你再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犯错了，旁边的人不给我们再任何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就好像篮球比赛一样，如果有人那一场表现的不好，哇，很快的被马上被放到场边去了，不能上场了。耶稣说不用，我饶恕你过犯，你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也许现在你面临困境，不知道何去何从，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没有能力。耶稣说，我有能力可以帮助你，我要帮助你。那是圣经里面的应许，这里面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伤心的人 别人伤害你，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伤了你的心，你的心灵被击碎了，别人背叛你，打击你，你心灵伤痛的人，耶稣说，我靠近你这个这样的人，我不仅靠近你，我还要帮助你。昨天早上我在诊所的时候，最近生病的人很多哈，最近生病的人我每天看很多都是流感的人哈，一听流感，现在新冠已经好像不严重了哈，流感反而比新冠严重。结果在很忙碌当中，哎，突然间我进一个房间里面，一般我的病人都是坐在椅子上面等医生进来嘛哈，一般的你去看医生，大概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就坐着等医生进来。结果进去的时候看，哎，这个一个男孩，男人，大人哈，他竟然趴在椅子上面的哈，我说哎，这个人是太累了还怎么样？怎么趴在椅子？还好我那个椅子是长椅子哈，不是一个单的椅子。如果单的椅子，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办。他就趴着这样，屁股朝着上面。我说哎，这个人不是很有礼貌嘛哈？医生要进来看你，有没有要脱你裤子，让你怎么趴？而且不是趴在那个诊疗台，是趴在椅子上面。我说哎，这位先生。你到底怎么了哈？我说到底怎么了？他说我坐不起来。我说你怎么坐不起来？他说这里，我说你屁股哦，那对他屁股。我说你屁股怎么了？他说很痛。我说痛到你坐不起来。他说对啊，为什么我趴在这里？是因为那个屁股很痛。他说已经一个多礼拜了，他痛到连走路都不行。坐车也不行。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他朋友把他扶到车上，趴在后座，整个趴着这样下。我看他后来上车的时候也是这样趴上去的，他根本痛到不能动了。后来我跟他聊天，我说哎，你来美国多久？他说他来四年了。我说一个人？他是一个人。我说你的太太跟家人呢？他在中国。我说哦，我了解你的心，你一个人来美国像有个新的天地，以后把太太跟孩子接过来，这样的人很多哎。好，上个礼拜天我们那个万牧师有来分享，有没有走线事工？走线是走不同路线的人哈，走海路的，走陆路的，走空路啊，空中的哈，我是走空中的了哈，走这条路的哈。有没有人走海路来了？坐船来美国了？有，我诊所一个越南籍的小姐哈，那时候越战结束的时候，一群越南人就是坐船嘛哈，她说。好多渔船都在海上消失了，很多人就过世了。他说他船上有很多人都过世了，他脚存了，他是走海线来的。好，现在是走陆线来的。啊，从亚洲各地啊，也许飞了一段时间到不同国家。上个礼拜那个万牧师讲说有走20个国家才来到美国的，有没有？所以这个万牧师在丁胖子广场就照顾这些人啊，走线来的人，有的是全家来的，有的是爸爸先来，先生先来，看看这边的情形怎么样，等安定之后才把妻子跟儿女接过来嘛。很多这样的人，这位老兄就是这样的人，瘦瘦干干的，他来了四年。我说有跟家人联络，他有，但是他们过不来。我说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没有真正的身份，我只好到处打零工。我说你的屁股痛了这样你还在上班？他没有办法，我需要上班了。趴在，我叫他趴在那个诊疗椅上面，把裤子脱。我那个屁股大了，那个这么大，还有一个网球那么大，紫色一个脓包在里面了，啊，脓包在里面，硬的不得了。我稍微一摸他就，受不了。然后他说：“医生，我已经看过2-3个医生了。”我说：“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给我消炎药，但是。”我已经花了将近1000块了，消药没有任何作用。我说后来你怎么找到我？他说我出门的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有什么问题要呼求上帝。他说我的太太相信上帝。我的太太跟我说，在家靠父母，也是靠儿女，靠另外一半，出门要靠朋友。那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我太太跟我讲，最好朋友不是你旁边的，最好朋友是耶稣。耶稣啊，圣经里面讲嘛，哈，至好朋友是耶稣。然后我太太跟我讲说，如果我真的是求助无人的时候，呼求耶稣。他说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痛了不得了。我说你没有旁边跟你住，有人跟你住吗？他说没有，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 房间里面就一个人而已。他说、哦、我只好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就在电话另外一头跟我祷告，求神医治他，求神帮助他的先生，求你求神让他先生找到出路。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太太跟我讲，他太太跟他讲说，会没事的，会没事的。我们经常喜欢讲没事嘛。他说会没事，他说怎么会没事？他说因为我相信上帝，你会没事的。他说他就昏昏沉沉睡着，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住在他们那个同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突然间想到他，看这个人怎么好几天好像没有出来了，就敲他的门。就问他什么情形，他说我真痛苦。那个人说啊，这样的，你要不要找一个李医师啊？他就这样找到我诊所来了啊。他说他们叫我来找你，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已经看两三个医生，花了很多钱了，来找你，我不知道你不能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啊。那他就躺在那个诊疗台上面，这个我很有经验，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30年前上一次那个万牧师有没有？上个礼拜的万牧师他来美国的时候参加一个叫彗星团契，就是一对台湾来的牧师，他们开了在家庭开一个教会，专门收留这些新移民。那时候这一对牧师夫妇经常到各弟兄姐妹家里去拿那个床垫啊、被单啊、生活用具去帮助新的移民嘛。那个万牧师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受过帮助了，后来他自己做事业成功，赚了很多的钱，很成功之后，他现在在丁胖子广场也做这样的施工，关心那些走线的新的移民啊，一个礼拜有三次，不仅关心他们哦，不仅把上帝告诉他们，还给他们吃喝嘞啊。所以上个礼拜如果听信息的人啊，一个礼拜有三天，如果你真的有朋友刚新移民来这个地方，真的他们需要温暖，需要人帮助他们，你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不管怎样，30年前彗星教会送一个姐妹到我诊所来。这个姐妹的胸部长了一个跟这个弟兄很大的脓泡，她还是花了很多的钱得不到医治。我说你怎么找我？我说我是小儿科医生啊。我说我可以给你也是这种小儿医药而已，我实在没有办法。啊，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哎，也许求求上帝啊，求求上帝。所以我就说你等一下，我就到厕所去了，我就在那里洗手，问上帝说，上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哎，突然上帝跟我讲说，你把他打那个你平常给孩子打的消那个退烧针。我说上帝啊，退烧针怎么可以呢？退烧针退烧这个他不是发烧，他是长脓泡啊。但是上帝就跟他说，你就跟他打没错。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你就打。所以我就从厕所出来，我就到我那个房间去说，这个姐妹很不好意思，我能做的就跟其他几个医生一样，大概也帮助你有限，但是我可以试着帮你打一针。那就打吧，一次打吧，反正你有什么办法就打了。我说万一没有好怎么办？没有关系啦，万一出事没有关系啦，死马当活马医。哎，我就真的就拿一个那个一 cc 那个退烧针，我就把它打在他脓包上面了。我想说我尽人事啦，对不对？也没有收到钱，因为新移民嘛，还给他一些消药，他就回去了。哎，隔天早上六点多，我的电话响了啊。我们当医生的24小时电话都开着，我很怕病人有急诊，特别是万一我前一天有做什么小手术或是病重的时候，我很怕他们临时有事。然后六点啊，他打来啊，他的医师我吓了，我说出事了吗？我说是不是我会打那一针出事了？啊，没有，昨天晚上非常好，我会好久没有睡觉了，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我今天早上起来那个脓泡已经软掉了，而且很多脓流出来了。哦，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哦，这一针很有效，医学上还没有证明有效，但是我临床实验非常有效。这个老兄来，我也是一样，我那时候已经不用问他，我说啊，反正啊，我就帮你打一针，我有经验哈。其实在这30年中间，我已经打过无数的脓泡了，都在屁股了或者这个地方都很有效，我就跟他打，打了以后哎很硬嘛，他就回去了哎。昨天早上他又来，又趴在那个地方了。我说老乡，我不是叫你说试几天的消药，然后等礼拜一礼拜二再看看吗？他说李医师啊，脓好多出来哦。我说啊，你怎么挤？他说没有人了，我自己就这样挤，他脓好多好多，我再挤不了，而且痛得了。我叫他爬上， 一趴上把裤子脱掉，我的护士小姐马上离开房间，那个臭的哦，我真的没有闻过那么臭的龙啊，真的很臭。我护士小姐马上离开房间，我说你干嘛？太臭了，每个人加了两三个那个口罩夹着，那我把门关起来，我试着挤，那个味道太臭，我只好把门打开，门打开，我护士小姐把它关上，因为太臭了，连三个房间之外都闻到那个臭味，臭了。然后他们小姐妹人愿意进来帮忙，我说老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帮你忙好了，哦。他说医师很不好意思，我知道很臭很臭，他说我自己闻得都快吐了，真的非常，我没有闻过那么臭。我说你很幸运，因为小时候我挑过粪啊，有没有人挑过粪的？有没有挑过粪的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经验是有帮助的啊。小时候我们乡下没有卫生设备嘛，都是挖一个洞，然后两个木板啊，大小便就跨在上面，就这样下去嘛，对不对？等快要满的时候，就我跟我爸爸、我哥哥、我弟弟就那个水桶啊，木桶啊，然后舀舀那个里面很多蛔虫啊，从这样上来。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口罩啊，就这样捏，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到野外去把它弄掉。所以对臭味我已经可能习惯了，习惯也不是习惯了，就是忍受过了，忍受过了。所以我没有人忍受那个臭味，那我就哇把它挤的这一大堆笼出来，笼出来，哎，挤好之后它竟然可以走路出去来，看走，它本来是被糊进来的，可以走路出去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下。我太太讲的没错，在家靠家人靠父母，出外真的要靠耶稣。他说我相信你是耶稣派来的，现在你是耶稣派来的，因为那么刚好我的邻居经过我敲我的门，刚好他认识你，他把我介绍给你，他就这样，我相信已经得到医治了，感谢神，那是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内心可以得到安息。我相信你会碰到不同的困难啦，来到美国没有人一帆风顺的啦，我也不是一帆风顺，我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打击，有过官司过啊，我很多的挫折过。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让这些挫折、这些困扰你的占据了你的心，以致你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盼望？还是你坚定的相信，如同这个弟兄的太太所说的，会没事的，因为上帝爱你，因为耶稣带来爱跟上帝的救赎，因为上帝要担当你的重担，他要给你问题的答案，解决的方法，他要你获得平安喜乐，以至于你内心可以感到平静。多少人在寻求内心的平安呢？为什么有人睡不着？为什么有人失去了喜乐？为什么有人忧郁？内心得不到平安吗？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是觉得自己犯了过错，对不起良心，对不起上帝，总是不晓得未来将会是如何吗？总是不知道自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吗？如果真的此刻你碰到难关，你真的渡不过了，我邀请你相信上帝，如同圣经所说的，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要施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你内心就可以感到平静嘛，不是吗？你定睛在困难，你内心就纷扰嘛。以及人生的时刻，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你的事业出了状况，不要定睛在这一些困难，定睛在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爱你，每天相信宣告我是上帝所爱的，疲乏了他要施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他劳苦担重担的，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得享安息。来到上帝的面前意思是什么？我相信他的应许，我相信他爱我，我相信他的恩典会追着我。我们经常以为我们在追上帝的福气，我们要一直求上帝给你祝福，其实上帝不断地在追寻我们每一个人， 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见，你有没有看见，上帝不断的在呼喊你，在告诉你我爱你，我如何的重视你，我知道你迷失了，我知道你软弱，但是我要帮助你。今年5月1号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有一架单引擎直升机在亚马逊的丛林里面坠机的，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消息？这世界的大事，一个妈妈带了四个孩子，这个四个孩子分别是14岁、9岁、4岁跟11个月，四个孩子为了躲避在他们那个族里面要被拉去当兵、拉去打仗，这个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加上她一个亲戚，找了一个飞行驾驶司机的人，试着离开那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她的先生、他们的爸爸。飞机起飞15分钟之后就坠机了，在亚马逊的丛林里面，一大片的丛林里面，怎么去找，车也进不去，飞机也不能降落。那个机场的人知道这个飞机失踪了，试着找飞机，就是坠落的地方，找了两个礼拜才找到在哪个地方。那是哥伦比亚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哥伦比亚的政府本来不愿意去寻找这个私人的事情嘛，私人小飞机，但是舆论不断的有压力，所以他们终于开始寻求去找这只飞机，试着看能不能找到任何的生还者。两个礼拜之后找到了失事的地方，派了很多的搜寻犬以及很多的搜救人员，只能走路进去，一片的大森林，一望无际，根本不知道怎么找起。还好他们知道飞机坠落在哪个地方，所以一群人浩浩荡荡的经过好几天的时间，走到了那个飞机残骸的地方，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发现了三具尸体，妈妈的亲戚以及飞行员大人，但是找不到四个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好消息，至少没有看到尸体嘛，对不对？也许四个孩子还活着嘛，那一个14岁、9岁、4岁，还一个11个月的孩子，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两个多礼拜了，怎么可能活着？但他们就不在那个地方啊。哥伦比亚的总统受到舆论压力，决定搜寻整个亚马逊的那个雨林区，很多人进去，蚊虫很多，动物很多，野兽很多。他们心想，即使找到这四个孩子，大概也被野兽吃掉了，或是饿死了，不可能生存。但是还是要尽人事嘛，还是进去的搜寻。40天之后，找到这个四个孩子，你相信吗？40天之后，四个孩子在丛林里面竟然活着。特别是那个11个月的孩子还活着，好，如果有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活着，瘦巴巴了。后来他们这几个孩子分享说，他们靠吃野果啦，什么超喝野地的水，他们这样活过来的。飞机的残骸，还有他们找到这四个孩子之后，以及他们救护的情形。这几个孩子老大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听到搜救犬的声音以及人的声音，但他们一听到搜救犬的声音，他们就跑了，他们不知道这个搜救犬在找他们，他以为是 野狗野地的狼要来吃他们，所以他们就跑掉了。所以有好几次的机会，其实他们可以被找到，但是因为害怕这些人对他们不利或 不友善，他们就离开了。这过程当中，搜救真的有想到，我们那么多人的声音，我们有那个搜救犬的声音，会不会吓走他们？所以他们请他的祖母录了一段音，然后他们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就把那个录音放出来。他们希望这四个孩子如果听到奶奶的声音，会知道说有人来救他们。这个祖母说，用他们当地的话说， Do yourself a favor，自己给自己一个恩典平安静，不要冲动， 并且相信会没事的，并且相信会没事的。他们就靠着这个录音不断的在丛林里面找，丛林里面找。这四个孩子的老大听到的是奶奶的声音，才没有再次的离开这些搜救犬跟搜救的人，他们才受到了要获救了。他听到了奶奶跟他说，冷静坚强会没事的。这个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想到上帝经常在对我们这样说啊，孩子啊，你碰到困难了，你碰到挫折了，你不要自责，你不要活在罪恶感当中，我在寻找你，我要使你得安息，把你的忧虑卸给我，把你的重担卸给我，相信我，相信在我的恩典里面一切会没事的，相信我透过我儿子耶稣诞生来让你知道我何等的爱你，我何等的愿意帮助你，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你愿不愿意在碰到困难，对未来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不知道帮助从哪里来的时候，依靠我，相信我，呼求我，并且相信我会借助你的人生。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排除困难的环境，上帝说在我们还没有排除困难的环境之前，你内心先要安息，当你内心有安息的时候，就是神迹发生的时候，就神迹发生的时候。所以碰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面对如何未知的未来，你内心先要平静安稳，不要沮丧，不要混乱，不要害怕，不要犹豫，一切会没事的，一切会没事的。如同我刚刚讲那个老兄跟他讲说，相信上帝，呼求上帝，会没事的。你没有方法不代表上帝没有方法，你没有答案不代表上帝没有答案，你没有出路不代表上帝没有出路。重点是你愿意把你的忧虑卸给他，定睛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应许。我相信今天如果你愿意学习，如同这个老兄的太太一样，学习如同这个四个孩子一样，相信会没事的，相信上帝仍然在，相信上帝会使软弱的加添力量，疲乏的赐给他能力，疾病的得到医治，缺乏的得到供应。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进入安息的人，你就是进入安息的人。如同圣经所说的，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知道还不够，相信。怎么知道你相信？你的行为看得出来你是不是相信，你是不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人，还是一个被重担压垮了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还是活在过去的悔恨当中？但我们每个人都因着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我们内心可以平静安息，我们可以睡得好，我们对人生充满盼望，相信罪已经得到赦免，人生上帝碰到任何困难，上帝会给我们力量，未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地方。如果你有这样的相信，我相信宣告你人生充满盼望，你内心充满安息。当你内心充满安息的时候，就是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就是你经历上帝恩典祝福的时候。愿上帝祝福我每个人。我们把今天的圣经经节我们来宣告一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会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了他是能力，软弱了他加力量。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在我们下个礼拜天见面之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记住，你是上帝所爱的。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离开之前，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